你要知道他没有说的秘密是什么，他背后的圣身是什么，他背后的因缘条件是什么。所谓圣身其实并不深呢、啊。你知道任何人讲一句话，他只不过是结果的呈现嘛，对不对？所以佛法要你叫你往逆推，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为什么他的善业会这样子存在，会这样子造作，会这样子显现。佛法叫你不要只是看表面，不要只是在表面上伸出一个决定之见，然后依那个决定之见你就回应。佛法不叫你这样子，而不是叫你看到这个现象你就一定要怎么做，不是叫你看到什么现象就一定怎么做，这是单纯因果的关系，这就教条主义。那个是人天善法，通常会叫你变成一定要这样子的做善。如果你刻意这样去行善，有一天你会知道这样行善不见得得到善果，于是你会怪罪到这个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我昨天听那个基督教的朋友讲一件事情，我心里面也觉得实在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因为他把信仰当作教条主义，他又一心的想要学那样的教条主义，把自己的人格推向纯善的表现，于是他遭到一种不可爱的果报。他的因缘是什么？他说啊，他们学到他们圣经里面的雅各书，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不以相貌来待人，不能用别人的相貌来评价人。于是他就说了，好，那我对待游民怎么做啊？我们万华地区不是有很多游民吗？好，那你对待游民怎么做？于是他就在纽约那个地方呢，就把一个游民带回家，她是个女孩子，对不对？而那个游民是个男的，他把他带回去，然后呢让他的这个浴室给他洗澡，拿一套衣服给他换，之后他就被那个游民强暴了。之后他就认为上帝的教诲是没有用的，于是他就发疯了，被送到精神院去了。而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被讨论，有很多教友就问牧师说，圣经的教导是不是有错？这些都是来自于教条主义跟个人的没有智慧，个人的没有智慧而来的。而佛法怎么来看这件事情？佛法来怎么来看这件事情？佛法来怎么来看这件自己行善？你有没有能力行善？你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因缘条件行善。你看到他们会不会害怕？会害怕，可是你用教条主义压制你的害怕，不去正式面对，对不对？不对嘛。你本身的因缘条件不到能够帮助那样的人，因为你连站在他旁边你都觉得不舒服嘛。你只不用教条主义压服你的心，不要起那种不舒服的感受，于是你不承认你的感受嘛。佛法不叫你不承认你的感受，佛法要你叫你看见你的感受，看见你的不充分。于是如果你不具足因缘条件，你根本没有帮忙别人的能力。而别人那样子可能过得很快乐，你要他洗得干干净净的，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他会觉得不自在，他会觉得不自在。我刚才一开始不就讲了吗？我在精神疗养院的时候啊，我就看到病人可能比我们还快乐，比我们还更看到实相，比我们还知道怎么样有高尚品质的人生。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或许在我们所建构的世界的游戏规则里面不能适应，于是他们就创造一个他们的幻想，活在那个里面。他们或许有个对话的对象，而我们只要求什么？老实讲，我们在治疗者的角色，我们只要求他们能够有一个社区可以安置他们，所以我们不要求他们住在精神病院，只要他们在药物的治疗底下，他们可以愿意住在一个社区，一个中途之家。可是问题，台湾的文化并不容许像这样的精神病人，不要说精神病人，乃至于属于智能比较发育不足的人，对不对？像天主教所办的那个第一托儿所，那对智能不足的都是属于所谓 Mongolia 唐氏症的孩子，那孩子根本没有攻击性，根本没有攻击性。你让一层楼，让一个社区给他们住，对不对？让他们到我们的公园里面来玩，只是你看到他那个长相觉得好像不可爱，不可爱，只是这样子。你只是看到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于是你就不能接受他，非要把他赶出你的社区，让你的社区变得比较高尚比较品质，于是你的地价可以涨得比较高。 我们老是用这种有立场啊，以自私做评价第一标准的前提底下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我们整个配套因缘没有办法改善，如果我们不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看他的人生观，你根本不能够去有能力帮忙别人。我举一个我在马来西亚的经验。其实我是，虽然大家都认为回教是恐怖主义者的温床啊，可是我知道它毕竟是一个宗教，而宗教是由人来主持的，所以人的邪见会改变原来宗教的本意。我在马来西亚，我在那边，因为旁边一堆人都是回教徒啊，我很可惜没有把我当时那本我其实不错的伊斯兰这个圣经带回来，就是可兰经带回来。可兰经是像诗篇一样的美丽的东西。他们的教导，你看他们的圣堂，进入圣堂里面一定要沐浴，一定要至少洗脚，你在家里要沐浴，否则他们也有澡堂可以让你，男生的话冲澡，女孩子的话一定要蒙面，一定要把你的肢体啊外露的部分要围起来。于是进到那个圣堂里面的人，大家都是圣洁的，就是找外表身体是干净的，不会有臭味的。可是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堂有没有能够让人家清理身体？我看到三楼经常会有那些收停车费的，对不对？大哥大姐流了满身汗就进来坐，只是为了要吹个冷气。我发觉，哎呀，我们的法堂除了图书馆之外，还有能够让那些辛苦在外面收停车费的那些大哥大姐有一个暂时能够歇歇脚的地方。我觉得啊，佛法在这种地方表现出我们的福报可以分享的可爱跟多元性。像回教的圣堂也就是这样子啊，很多回教徒家里没有澡堂，哎，他们都到哪洗澡？一天因为要礼拜五次嘛，所以他们宁可离开自己的地方到那里冲冲澡，每天可以很非常干干净净的做人，做个像样的人。我觉得在这个基本的社会价值上，它都是非常有功能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新疆甘肃那里有很多的回民，他们回民可以干净到随时拿手去拿食物吃都不怕会拉肚子。当然我不强调，因为他们会过那样的生活是有那样的因缘条件成就他们那样子的所有文化氛围，所以一套配套习惯，他的身心价值观，所有一切都是那样子的。所以当你要把别人改变成跟你一样才叫做正常，如果你有这种观点的话，你永远没有权利，你也永远没有那个能力去陪伴以及帮忙别人。而佛法是最真实的告诉你，除非你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差异的背后有这么样不同的因缘面。如果你真的发心发愿要去帮忙那样子的人，你要把自己怎么样修四摄法布施，可是布施必须基于后面的三个前提：同事爱与力行，才能够圆满布施摄。而布施摄开出来就是六度。佛法是这么真实的告诉你，如果你不能够把你的身心装备到那个地步，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做那件事，做你今天发愿要做的事情。所以佛法完全从因缘法则让你自己信守那样子的思维跟考虑事情跟做事情的方法，对人也是这样的看待，不去从外貌直接做评价，不住在各种固定的成见里面坚持不舍。佛法完全不强调这个东西，佛陀自己本身都不是这样的做人，对不对？我们从他的本身故事，从他的言教的教诲当中都看得出来佛法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佛法要整部的总相受持，不能够一字一句的受持啊。你马上就问我，金刚经不是说衣食俱寂可以受持就能够成佛吗？对，衣食俱寂是刚好打到你今天执持不舍最坚固的部分，它是药，那一帖药能够让你把心中最后一点的防卫或者是邪见放弃掉了，而你能够回归到凡事看因缘的条件，装备因缘，乃至于你能够面对因缘，一直不断的不要注意成见，试图让自己一直不断的透过学习而改善， 你才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这个是佛法，这个是佛法。所以在这边也是这样子。所以接下来他就谈了，那么神是神，或者是神意神意，到底神是跟五蕴身是一相，还是不同的主体？老实讲，前者是断见，后者是常见，对不对？都有他过失的地方。可是你说对不对呢？他说神即是身，你看他的观念在2585页第二行，有人言，如果你说是神就是五蕴身的话，对不对呢？他提出很好的理由，两个理由啊。如果我们分析此身，这个字我把它解释成析，跟分析，分析此身求神不可得，你把那个身体解剖了嘛，对不对？你说是神是哪一块？是神是哪一块？对不对？你除了五蕴的设法之外，其他就是一些度长的空间而已嘛。你说神是有什么主体性？没有啊。可是你说没有这个东西吗？又不对，对不对？所以他复次第二个，有受好丑苦乐皆是身。你看，我们今天以为好丑苦乐都是记着身根的六处去促进在自体的感受，约这个感受的主体说它是四神的所在。所以四神是因为你身受之后所起的心受，对不对？如果不依于身受，你没有心受。因此之故，他认为四神跟五蕴身是一，不是二，合理吧？佛法不是以这样的讲吗？可是有因缘条件，问题在哪里？你要提出疑情。你今天的设法，五蕴的设法，同外四大，也应当是无情。为什么外四大被敲碎了，你没有苦乐想？为什么你今天这个肉被割伤了，你会有苦乐想？为什么？所以表示还是有 something 嘛。于是这个疑情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异端，他说嘛，身意神意，你看他怎么主张？他说有人言，神是维系的，五情所不得，亦非凡夫所能见。你只要摄心清净得禅定的人，乃能得见。是故他就以这个主张认为，身意神意，四神跟五蕴身是别有实体的。请问这样论述有没有错？我看起来是蛮有道理的，你们认为呢？你们认为呢？可是还有后话没有讲，后话没有讲。佛法说，对，你可以感觉到在名言概念上可以假施设有一个四神，有一个五蕴身。可是这四神跟五蕴身，这个心法跟设法，我们人的五蕴的心法跟设法是如宿如一样互依的，没有设法，心法是没有作用的，对不对？没有心法的执受，设法就跟外四大一样，对不对？像枯木瓦石一样，是没有感觉分别能力的。所以有色就一定有心，有心就有色。如果色跟心互相支持，于是我们就会创造一个假有的字体。你不能说这个四神跟五蕴色跟心是依法，不对，前面已经讲了，你是依法也不对，因为是有好像有差别作用，但是这个差别作用如果纯粹有心的话，没有色做依的话，那个心法不能有所作为，对不对？而这个设法如果不依赖心法的那个差别作用的话，那个设法不能够有感受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因为所有一切事情都是这样的观待假立的，所以你不能够说他是我，设法是我，或者是心法是我。佛法同意身意神意，可是又要加上一个条件，虽然身意神意是有异别体可得，但是这两个异别体互相观待，彼此相依相缘，失去了一边就没有另外一边的真实作用。所以于中你找任何一点说是有我，说是无我都不对。于是你就提出个，那和是我了，那和是你的话，那谁和的？是不是在和的假体之外，又要另外创造一个和这个假体的人？是不是这样子？那我要就去问了。那么如果有和这个假体的人，那么谁是和他的人？最后要找第一因，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 可是难道这背后是无因吗？是偶然成就吗？这个身跟心，哈利碰到沙利，不小心就碰到来，彼此来电了，于是就成就一个普特伽罗了吗？不是偶然因，也不是无因的。那你又说，这不是跟虚无主义搅乱论者讲一样吗？一下讲这一套，一下讲那一套，佛法又说是错的。后面还有两个论题，是说你会看到法性无常，所以呢，心心而非故故，不是过去有个决定自性来到今天显现，不是这样子。但是也不是无所从来，也不是没有一个东西在这边发生，不是的，是自相续所作，因果等流相似相续。于是今天你原这个相分别说这个相是我非我，是法非法，所以今天都是因为你源于一个境界，源于一个相，所以你做了分别，所以所有这些境界有我无我的之见，都是因为我对它有所看法，所以所有这些法界的森罗万象，都是因为我们心意识去分别它。佛法要谈这个真实，佛法避开了谈有我无我，有法之性无法之性的那个意系论，因为这些你去持任何的定见，佛法都会找出它错的地方，对不对？佛法要显出的真实性是什么？不管这里有我无我，有法之性无法之性，它都是用你的心意识去分别，所以才有这么多的森罗万象。所以唯识主张唯识无异，你不要去争论这些心外的境界，有我无我，有法之性无法之性，因为这些都是戏论，你只会落到决定之见里面去，你所得到的只有执着，别无其他，你不能认识全体的实相，你要回来认清楚我怎么样去感知有这么多的森罗万象，是因为我用心意识去分别。所以你为什么要去寻求知见的是非过错去做评价？你为什么不能够反观你是如何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回头来嘛，承认嘛，而且去面对嘛。反观你今天能闻能见的这个分别力嘛，这个分别力到底是什么样的机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你今天如果离不开这个作用，于是你能够执实吗？你能够执实吗？如果不能够执实，你何以跟别人争论哪一种之间是对或者是错？佛法不是说没有实相可得，佛法是说如果你不回来对治你今天邪思万端的分别心的话，你如果观照不住，你如果看不住你这个能观的心的话，你今天在所观的境界当中持任何的知见，有我无我，有法无法，都是戏论而已。所以请问佛法才哪个立场？哪个立场都可以成立。真正的佛法的空心正见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在讲藏传所谓认为应承中观是最高，很多人玩应承中观的知见是拿他的理论来破一切的外道，可是我说真正的高明是在破掉一切邪见之后回来要怎么样相应成立一切的知见，让他能够在善的前提底下相于真相于美的也都同时可以成立，因为这种善意故，所以一切法得成，所以空性是最殊胜最高尚的善意，它也是一个最高明的智慧，因为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善意，所以一切法得成，他可以把他不圆满的地方用他所观察到的智慧修集因缘令他圆满，而知道不能停在圆满就不动了，圆满只是一个刹那不住的状态，说明要一直不断的保持学习的意乐行，佛法只是叫你不住啊，不是告诉你这些都是空无的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所罗门王是人间当中少有的智慧者，当他把圣殿的大使命完成以后，他最后感觉到连一个老婆决定是谁都必须要看他人的脸色，于是他就这边向上帝哭喊，虚无的虚无，我在完成这个大使命之后，请问我人还能够微小的人能够做什么事？可是佛法却觉得大有所为啊，你还有很多事情该要做，只是你随顺五欲六尘，所以你才会受苦嘛，对不对？ 当你向于圣堂的完成去照做的时候，你不是在那边积极的去完成人生道路吗？而让这些善人都聚会一处吗？可是当你不顾这些东西，反过来顾你的五欲六尘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被魔诱惑了吗？被魔诱惑了吗？你反过来去抗告神，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虚无？我为你完成这么难完成的使命，你为什么不报仇于我？如果你用有所得的心，你不管在哪个宗教都得到不可爱的果报。佛法也亦然，佛法也亦然。你看这么多的邪见，就是这么样子的，很难突破，很难突破。好，进一步再看，死后如去不如去。好，在这边的一二三四五六行，死后有如去者，这段问题龙树菩萨就设一个问题，他说先说常无常等，即是后世或者或有或无，而今天呢，何以别说如去等这四句？就是说前面不是谈神常无常等四句吗？对不对？所以既然常无常四句都不可得，那么你何以今天再又去辨别神是在死后有去没有去，就去到未来的世界与否，这四句的辨析呢？不就多此一举了吗？龙树菩萨就自己问答了，他说啊，上前面讲神常无常的四句是总说一切的世间常无常，而对于人死后后世有无有去无去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故有别说啊，故有别说。那怎么说呢？就第一个他说了如去，如去，如的意思就是真实，真实有一个什么东西，真因今生死了以后会去到来世啊。有人持这种论点，他怎么看法？他说如人来此间生，去之后世也如此。就像我们今天不是有这个人间吗？我们今天不就人间找到一对有缘的父母受胎吗？所以他就告诉你，我们今天这个法界有三界啊，这个世间有三界，你看哪个因缘你会去受胎，也就以至于你会去到一个空间啊，在那里呢会找到一对有父母的因缘，在那里合受胎。这是不是佛法的说法？佛法是这样的说的，可是话没有说完，背后有一个因缘。你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有什么力量决定的？是你有先业所引的习气，今生的串习造作，而才会决定你的去处。所以你的去处是在你还没有去之前，那个世间就存在了吗？佛法不叫你这样的想，佛法不是叫你说那里有个美国，你只要搭飞机买2万多块钱的机票，搭了8小时的飞机，你就会去到纽约，不是这样子的。佛法不是叫你三界有个定处可得的这样的作想，所以因为你要决定去那里，于是你才要有所作为，不是。佛法告诉你，你如果因为先业所引的习气，今生再怎么样串习，于是你这样的果报是这样子，你建立起一个后继的正确之见，所以你要怎么样抉择在你今生，不是等到来世再做决定。佛法要告诉你，事有如去，你如是因就会去到如是果的果报，一手是有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个事情的启示是什么？是由先业所引的习气，今生串习什么因缘，所以你才会去到那样的果报。那样的果报是由先业所引的习气加上今生的串习所建构的，不是它恒常不变在那里等着你去的。佛法的正念是这个意思。于是请问你可不可以预约净土？ Of course， 当然可以预约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先看看你今天的先业习气在哪一个烦恼比较重嘛。如果那个烦恼比较出众，引到的果报是不可爱的，你也不想相应那个境界，所以你就要怎么样修对治法嘛，对不对？然后呢，相应的善法因，如果你希望得到那样的果报，后来你又知道哎呀，得到那个果报也是无常的，毕竟会受用尽嘛，最后还是要还堕三恶道，这个不可爱。所以告诉你，佛法建立这样的次第，就是叫你不以少为足，不是叫你求什么果报就好了，而是反而告诉你以无所得为方便，调练其心，叫你要超越所有你今天心意识可以想到的因果的决定果报， 叫你要超越这些东西，不要受限在这个三界的范围里面。你要造足一切的善因，修断一切的恶因，要清净自己有所得的作想，入于空无相无作的正见。你会怕这样子堕到虚无吗？你要深信因果，可是在你的知见，在你的智慧，在你的修养上，一定要安忍在空无相无作的智慧里面。只问耕耘，耕耘做两件事儿，断恶修善。更重要的是以无所得调炼其心，以自尽其意作为最重要的修养。不要问果报，纵使果报受了，你就在那里当作净土继续修行。重要是这个意乐心决定不退，愿求大菩提这件事情是大乘最讲究的事情，其他事情都是增上缘，都是佛菩萨为我们安排的增上缘，所以管他升到哪里，那里就决定一定是净土。善知识是什么？法本就是善知识。你把龙树菩萨的大智度打开，龙树菩萨就在此为你说法，对不对？你把普贤三经打开，普贤菩萨就在此为你示现无相身，为你说法。如果你打开经典不能够见佛菩萨的话，我不晓得你要什么时候才见佛菩萨。你心难道不能够起见佛菩萨的喜悦吗？如果你起不了那种喜悦的话，你还是佛教徒吗？你还是三皈依的佛教徒吗？请问你要到怎么样子的一个高深高明的禅定经验，才能够去定中见佛，或者是你要只求梦中见佛，不求醒着张开你的肉眼去见佛？为什么你不用这个肉眼，用你的父母身身来去见佛，来去成佛？你为什么要去希求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因为你想那些奇怪的事情太多了嘛，所以才有业障，因为做不到，因为那是人做不到的地步嘛。所以真的会修行的人，他根本眼中没有业障，没有魔业因缘的，所以一切东西都是增上缘。我上礼拜一直不断的努力讲，就在讲这个事情，如去也是这个意思。好，接着要请各位写四个字，接下来倒数第三行那边有人言旁边你要写如不去者，加上这几个字，才知道他这段是要讲如不去。其实有人就主张了，没有一个神是去到未来世的，没有的。他这个人主张什么？先是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熟不熟悉？佛法不是这样讲了吗？可是还有一些话没有讲，叫甚深秘密意。佛法就是这样的，佛法就叫你不要着在名相上，你坐在名相上温细也啦，怎么样都落邪见的啦。你如果就保守这句话，哎呀，如来是什么意思？如所从来，无所从来。那既然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请问这是不是如来的定义？是，错了，这只是如的定义，这只是如的定义。如来有两个字啊，如是不动不变异，来是什么？生灭无常变异。佛法就具有两个意，不动意，也有变，也有无常意。它既是生灭，也是不生不灭。它既是不动不变异，也是生灭变异无常，是这样意思。所以你不能够堕于虚无，说如不去，说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于是这种人如果支持这样的见解，请问他的三业会怎么造作？没有因果了嘛，对不对？没有因果了嘛。所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这样子不会堕于跟断见一模一样的人嘛？这种人是不无因果的大邪见者。那佛法在这两句话背后有什么话要讲？告诉你，你不必一定要盖瓜承受继承过去的恶业，今天今生继续串习，你没有必然要继承这样子。今天只有你愿不愿意改，不，没有你能不能改。所以你没有那个必然的包袱，那个包袱无所从来。你如果去到来世去修养，这一生的果报，如果来生修养清净，你的罪业也不见得会现行，他会绵浮在阿赖耶识当中。你只要继续修对治法，他业一定会清净，你不会把这个业带到来世去。也就是说，回来还是叫你要珍惜今生嘛，当下修行嘛。 而不要把无所从来跟无所去当作是一个实在的三世来去的境界，空无所有，于中持一个完空的见地，不但无所作为，也不去做修行的事情，这会堕波无因果的大邪见。好，那这是第二个主张，没有神识去到来世的那个人，那会堕于这种大邪见。那么接下来有人言，那这段话就是后文所讲的如去如不去，所以你不妨把这如去如不去写在有人言的那个里做个断句。那么采有一部分去，有一部分不去的来世的，那这种主张是什么？他说啊，这种主张是生世五蕴生跟世神合合为人，死后啊，这个世神去到来世，这个五蕴生不去。我们今天不是也这样讲吗？是不是这样子？错，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虽然有一个假名说世神的去道，而世神里面是什么？世神里面不过就是色常积极今生这个五蕴生行业因缘所造的有漏种子，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所谓的假说的世神，是不是带着今生的五蕴生所造作的种子法去到未来？所以如果你不求对治的话，那么未来所受的果报体会不会跟这一生的五蕴是相似的？是不是会感觉到有一性相续的一种常相可得？你不要主张这个五蕴不去，世神去，而世神你一定要假说它是清净的，唯识不让你假说世神是清净的。所以唯识不主张世神的本体是真如，而真如佛唯识见同意他的体真如，而他的体不是本体，而是离体，道理上他应该是清净的，应该是清净的，指的是他的无依止处是清净的。因为所有一切有漏种是无有依止处啊，请问他住哪里？如果他有依止处，请问有什么东西驱车他从此到彼，而彼此不分散，不思不坏？请问让它聚集而不分散的力量是什么？那个东西才是我嘛？你怎么会认种子是我，而不认那个把这个种子聚在一起的那个力量？你反而不认它是我，对不对？只要你认以为有我，你的知见永远是偏狭的。唯识虽然创造了阿赖耶识，他也不主张你把阿赖耶识当作是实有自体，乃至去认定这个自体一定是清净的，或一定是染污的。尤其一般人听到染污就一定跟清净相对，唯识讲我们的事是杂染，杂染就是善恶无忌通这个三性，对不对？它里面就是因为它体无忌，所以它可以包含三性的种子，色常一处彼此不相违。所以佛法讲和合是讲不相违的意思。为什么不相违？因为法法无自性，所以假说有善有恶有无忌，彼此可以不相违，和合而住。所以无自性才是最高明的胜利。如果你看不到一切法无自性的话，你真的认为我们假说有善有恶有无忌，那么请问什么种子去什么种子不去，谁决定这个东西？能决定什么东西去什么东西不去的那个东西才是真是我嘛，对不对？你怎么认以为被决定的东西才是我，而能决定的反而不是我了？这不是反而又堕到一种偏见去了吗？这里就是这样，这个东西。所以唯识要好好读，你不要一两句话就认以为是那个东西。很多人学唯识为什么很难学？因为他一直带成见来学，一定要得到一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对，佛法是要试图让你得到这个东西，可是我告诉你，学了半天就要把所有这些执见头脑放下来。你要学过阿赖耶识之后把阿赖耶识的成见放下来，学过莫那识之后把莫那识的成见放下来。因为任何一个法的观念都是要对治你今天根深蒂固的成见，对治完之后那个法的执见又要放下来。不要继续保守在那些法的观念里面执持不舍。如果你用这样子学佛，不管你学哪一宗都得不到他的法要。这个是佛法难的地方。于是他接着说了，好，这是第三个论点。第四个论点是 持那种非有如去非无如去，这也是搅乱论者，没有固定的知见啊，知见讲来讲去都是矛盾的人啊，这种人怎么样？他自己见到见去不去都有过失，于是呢他说非去非不去，他以为这样的说法无没有过失了。底下他说了，是人不能够舍神事这样的想法，于是呢他就自己着于非去非不去。所以这种人，佛陀有一个很简单的破法，这种搅乱论的人，最具有代表的就是佛十大弟子当中的长爪梵子，就是舍利弗的叔叔。他以为自己辩论技巧很厉害，于是到佛陀面前跟他讲说，我一切法不受。佛陀只问他一句话，你这个不受亦不受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这件事情好像很高明啊，很多人以为佛法是这样子的啊，我只要处处一切皆非，对不对？那就是佛法的高明。错，佛法是高明是在于你能够知道一切的过失以后，就可以避免过失而成就一切法的真实性，那才是佛法的圆满呐。因为这种人根本是大邪见的人嘛，请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还着以为有这个知见嘛，对不对？是谁在主张非有如去非不如去？不是有一个我在那边主张吗？我只要直接问那个东西是什么，你就斗气了吧，对不对？我不必跟你谈那个知见的本身。佛法一直跟你讲，重点不是知见的本身，知见只要有所论义，一定不脱名言。凡是寄托名言，一定是分别。你不去看清楚分别是什么，你何必去计较名言的是非过错？一义跟义，有跟无，这些计较都是多余的嘛，不是浪费生命的时间吗？所以回头过来看自己的修养，那才是重要的事情。修养跟智慧是等量齐观，等量齐观，智慧到哪里，修养就到哪里。好，所以今天再一次的哈，一连贯把这六十二件啊，跟各位一气呵成。其实六十二件讲的都只有一件事情。我上礼拜一开始就跟你讲，般若正念是什么？无所。般若的修法是什么？无所得。般若的境界是什么？无依止。把这个东西，但是你又不能够执我刚才一切的三种无，对不对？无着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着，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着，也没有我可以着，所以因为能所皆无，所以才无着。能所皆无又不要堕于无所有的空见当中，就是因为它无常又恒变异，对不对？相续无有间断。所以唯识要把这样的实相讲明白，为了怕常常说无，常常说空，让一般人堕于虚无跟空见当中。所以非常善巧的创造一个唯识的中道正见，既是常又是无常。常是因为它相续无有间断，无常是因为它刹那不住。佛法要叫你见到的实相就是这个，同时间又是刹那不住，同时间又是相续无有间断。你一定要在这个似有矛盾的论题当中得到你今天知见跟心情的一种平衡。告诉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要努力的看清楚，每次的一直不断的进步，对不对？看什么？看一切现象背后的因缘，然后回头过来再来如实的肯定因缘是什么，然后再要求自己的能力能够超越。所以白云长老讲的是非常正确的空见。他说什么叫做空？空就是在有上的超越。而你怎么样的超越有？因为你如实看到有的因缘嘛，而知道有的因缘是无常的嘛，是有为的嘛。所以有为者亦若是，我就再进步一点，看到他什么地方不充分的，于是你就补其不足，令他能够怎么样进步嘛。所以你要发愿做一切众生跟国土之间进步的增上缘嘛，这就是菩提心嘛。而过程当中你一直不断的成熟你的智慧，增上你的修养，对众生恒生利益，自己也不失自证涅槃的功德，欢欢喜喜的积极的做人， 这个是佛法高明的地方。好，所以其实啊，这六十二件都在破这个东西。接着他就做个总结了：如是诸邪见烦恼等，是名心出没趋生相。所以，请问到这里为止，我们今天我们的所有一切思考可及的部分，请问除开六十二件，你能够想到第六十三件吗？啊，请问生命的实相，除了这六十二件之外，你能够想到第六十三件吗？如果你想到的话，请告诉我。所以，由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反推回去。佛说他能够知道十法界一切众生的心的出没趋生相，请问是不是对？佛不是不用作想，他就可以知道张三李四王五，他知道张三李四王五十法界一切的众生不出这些之见。所以他如果真的要关心张三，他就看看张三的因缘，他就可以如实见他的因缘，知道他的心在哪里打转，卡在什么地方，怎么样给他安置，教导他方便善巧的对治法，能够令他出离。佛永远在思考这些事情，所以他如实知见十法界的一切众生心地当中一切出没趋生相，就是三界的轮回因果，他永远在看这个事情。佛法是为什么叫做生命的导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则何，如果凡夫众生只要住于这种种的邪见当中呢，求出一定不可得，所以欲出还没，因为邪见力多故，多就是串习，一直不断串习这些六十二见嘛，所以难解佛法。所以为什么佛法难？佛法本身不难，就是因为你带着你的六十二见来学佛，所以佛法难。佛法本来可以不需要说这么多的大经大论，因为我们六十二见执持不舍的习惯各有强盛，对不对？你有这样偏执，我有这样的偏执，个人就注记了成见执持不舍。所以呢，佛一开始要为我们说常无常等这十四事，哎，不是六十二件吗？怎么十四事？各位算一下，常无常四句，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边无边四句，身依神依两句，加上如去如不去四句，加起来是不是十四？可是六十二件怎么算呢？六十二件就把神跟五蕴身的一义拿开来，对不对？把常无常、边无边、去不去那四句各乘以五蕴，因为个别要去辨析什么色、常、色无常等四句，对不对？受想行识亦复如此，所以那十二句都要辨析五蕴的个体，所以总共有什么四乘以五的二十件，加上什么神跟五蕴的一跟义两种长断常见跟断见，加起来就是什么六十二件，是这样算出来的。所以上礼拜我的白板特别加以解释，所以这边的十四事你就说了，十二乘以五加上二就等于六十二，算数是这样子算出来的。好，今天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把六十二件呢、这一气呵成的让各位得到一个比较总的观想。好，所以各位希望你们读六十二件不要落在六十二件个别去看，因为佛法就告诉你，凡是他讲邪见，邪见讲完了之后，你只要把全部邪见通通明白了以后呢，于中无有取舍，那你就是接近正见。所以一切的邪见跟正见住隔壁而已，一线之隔，就在于你见因缘跟不见因缘的差别。如果你不见因缘，只见之见，执持有我有法，把有体认为我，无体认为无我，把有自信认为有法，把无自信认为无法，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堕边去这样子偏执，那你永远都堕在六十二件当中。如果你能够总相观这六十二件，知道六十二件背后都是观大于某一种特定的因缘而有所说，而原本实相是不可说法，对不对？因为你说话一定都有文字语义的限制性，都有它的条件的观待道理。所以如果你不见它的观待道理，只见它的语句的表象，你永远都会堕六十二件。佛法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法就叫你要谨慎小心，在一切时处一定要 正见因缘，这个叫做缘起的正观。不叫你老是拿着一个固定的眼镜去套量一切的法，评价所有一切众生，包括你自己在内。有人老是喜欢评价别人，有人老是喜欢评价自己，所以把自己老是困在苦恼里面，都是因为你有我有法的六十二见困扰你今天的心地，而你没有办法反在六十二见反观，原来这些都是心外之法嘛，你就是只持这样的邪见嘛，在心外有所分别嘛，你为什么不反观这个能分别的心是什么？你是怎么样对这些之见起分别的？这些之见是如何形成的？要看这个东西，不是要老要拿你的之见跟别人辩，不是这样的东西。佛法不是有决定之见可得的，但是也不是说佛法没有真理的叙述，两边都不可说。很多人固执的人就会问你，那麻烦你说准确一点。只要你能够一直不断的知道对方到底要什么，对不对？对方的困难在哪里？对方的问题在哪里？对方只看到什么，而哪些地方是不充分的？如果你只想表述你的意见，永远都会堕到不慈悲的一边。所以佛法难就难在，当你这些正见自己能够说服自己以后，不能够以自己的理解为量，成立一个知见的系统，成立一个理论的模式。佛法不叫你住在这里，这里纵使是圣意，如果一个人只执持圣意，只住圣意，那么他就会堕到声闻道、二乘道，对不对？自己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别人听他的话永远做不来，永远做不来。菩萨道就在这里难啊，就在这里难。如果你行有余力，希望用你的陪伴来帮助别人走过他人生的低谷，走过他烦恼的吸附，那么你今天必须在更发愿依于无分别智的基础底下广学一切的厚德智。这厚德智在天台叫做尘沙无名，叫尘沙无名。尘沙无名是什么？是不染无名来着的。是什么？就是世间事，世俗世间的一切事情，你都要能够骗学，但是不执取个人的成见。这个是难的地方。那当然你不是无端端去学一堆东西，一直不断当学生，不是这样子。只有众生出功课，你才有知道你要学什么。所以呢，在这样的心态底下，所有一切众生都变成这个菩萨行者的什么？佛菩萨的正上缘。所以这样的行者见一切众生都是什么？如佛菩萨一样的值得尊重。不断用学人的心态，一直不断的增上学习。纵使已经学到无所学了，他还一直不断的反复重来。所以华严那个法华经当中，我其实最爱的一品是如来受量品。一旦听到他已经来世间不是只是一次了，我心就很安慰，因为他一定会再来，搞不好他现在就在我身边，对不对？我认不得嘛。你看在场这二十位大众，你们就是佛菩萨来着的，对不对？或许你们不认得自己，可是我只要认为你们是，我一直不断的学习，对不对？我内容就会讲得更满，能够让你们有所收获，更能够跟你们相应，就是这样。所以彼此就会一这样子产生一种正向的提息的作用。佛法谈这个东西，所以佛法不鼓励你去独修。独修可能是头陀行的一个阶段，是让你身心有所体会，脱离你平常五欲六尘的那种经验法界，去体验一个离开边际受用，不依赖五欲六尘，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存在，去看清楚这样的边际的相，那回来看到，哎呀，原来你过去是如何不感恩的一个人。所以不要只是看到佛法头陀行那个地方，觉得那个修行是没有人性的，总是执持一个相，然后评价别人，难道这样子是宗教之所应当为吗？我们佛法也应当要这样子修正自己，不应当用任何邪见去看待他人。你会看到别人卡在什么地方，知见什么地方不充分，可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礼拜一我曾经引了星云大师的一句话，他讲释迦牟尼佛传，他就讲一句话，佛陀之所以比其他宗教更可贵的地方，是他只革自己的命。 我那天听到一个基督教的人，他说，哎呀，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可贵？因为他可以选择生在国王家，可是他不生在国王家，他生在马槽，对不对？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所以他带着这群贫困的人一直不断的追求什么？追求一种平等的地位。他是一种善巧。可是咱们的世尊是什么？他选择降生在哪里？在尊贵的国王家。然后呢，他可以利用国王的福报优势，最短的时间学习到一切世间的善法，骗学这个奥义书，骗学五吠陀。然后呢，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究竟圆满，他能够在一刹那之间景悟到这不圆满，以后刹那之间顿舍一切的高贵的福报，回过头来要求种姓的平等制度，要求众生皆可以成就佛道这件事情，把他的八相成道给所有世间的人做一个典范，做个典范，而不是要去争权，不是要去当世间的王。你就是接受你现在的因缘，你就当你自己的王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王天下。所以佛法没有王天下，没有主宰别人命运的想法，而只要是心外求法的人，永远都有自己善了，于是我要把自己认为善的东西传福音，叫大家也跟我一样这样子照做。啊，别人做不来怎么办？信我则对，不信者就下地狱。所以最后一点时间，我不往下进度。我念一段阿姜茶的《静止的流水》一段话啊，跟各位来体会一下什么是佛法。这个书很容易请得到哈，你们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内容。他说啊，因此我们说啊，要有平定心啊，就是极静心了哈，平等心了，来开始修行，将觉醒放入心中。如果心是觉醒的话，它将安住在平静之中。有些人不去觉醒，而只想要平静，一种空白的觉醒，那是非佛法的，所以他们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假使我们没有这种觉知者，我们的修行要以什么做根基呢？如果没有长，就不会有短；如果没有对，就不会有错。现在的人一直在学习寻求善跟恶，但他们对于超越善恶之外却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只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只要取善的，而关于恶的我都不想知道，何必呢？假若你只取善的，在短时间你会再犯错，对都会导致错。人们只是不断的在对跟错之间寻找，而不试图去寻求非对也非错。他们学习对跟错，他们寻求功德，他们对于超越善恶之外却一无所知。他们学习长跟短，可是对于非长非短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把刀子有刀锋、刀背、刀柄，你可以只拿起刀锋吗？你可以只拿起刀背或刀柄吗？刀柄、刀锋、刀背这些部位都在同一把刀子上。当你拿起刀子的任何一部分的时候，这三部分同时都被拿起来了。同样的道理，假使你拿起善，恶的都必定相随。人们寻求善，而试图将恶丢掉，可是我们却不学习非善非恶。如果你不学习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有圆满的。如果你取善，恶便随之；如果你取乐，苦必随之；如果你只取善，拒绝恶的修行，那么是小孩子的佛法，就好像玩具一样，肯定的没有问题。但是你可以这样子做吗？可是如果你握持于善，恶将会随之，这条路的终点是混淆不清的，并不很好。拿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现在假设你有小孩子，而你只希望去爱他们，却永远不想经验正恶，这是不懂得人性跟人的想法。如果你握持爱，正恶就会相随。同样的道理，人们的决心要学习佛法以增长智慧，就会尽可能的仔细去学习善跟恶。现在认识善跟恶了，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试图去执着善，而苦却随之。他们不去学习超越善恶之外，但是这才是你们应该要学习的。我要成为这样子，我要成为那样子，但是他们从来不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我。他们不学习这一点， 却只想要善。如果他们只想达到善，他们就会迷失在其中。如果事物太美好了，他们就会开始败坏。所以最后他们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下去。为了平定心跟清楚知道领受法尘的人，我们必须要学着去观察，追随觉知者的训练自己的心，直到他完全清净为止。你应该指他清净到什么程度呢？假如是真正清净的话，心应该是超越善跟恶，甚至超越清净，这就结束了。这就是修行整个结束的时候。我要跟阿姜茶这位大智者说，到这里还不是结束的时候，因为大圣还有后话要说。你不能只是停留在超越跟善跟恶的那种清净的地步，当你能够有一刹那心，刹那刹那一直不断的随顺一切因缘，安住在那些超越善恶对错是非过失的情况底下，表示你已经能够体会到涅槃。可是你不能常住涅槃，涅槃虽然是在超越善恶一切的对立的那个地方安住，可是人不能够安住在那里，人不能安住在那里。如果你要帮助人，你一定要从那里随顺因缘，回到世间一切分别上来。佛法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佛法为什么会比南传的教导更殊胜？如果妙净长老常常说，如果已经有这样子圣道修养的人再回来看般若经的话，他就知道他那样子是不充分，是必要条件，但是非充分。佛法不是叫你落到一个无所作为，无为跟无为不二才是大乘要说的事情。你内自证无为的修养，可是却因为有这样的修养，你不会在有为法的随顺业当中染污，对不对？昏迷，不能够提出你的觉醒的能力。佛告大乘的难行能行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回来看到自论2587页的这段话，2587页第四行，他说佛因般若波罗蜜得什么东西？前面不是一直讲般若波罗蜜是无所得吗？为什么佛又因般若波罗蜜得什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呢，不是以任何法为因缘而得的，可是你却可以因般若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无着。你因为无着却可以得一切，就是中论所说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以佛法不管哪一宗都讲这个论点，而不堕在空里面。可是你也不能认为非空就是空，非空的超越才可以体会到空。你体会到空以后回来随顺空，而不染着于非空，才是真正的，才是真正的佛的境界。所以他说佛因般若波罗蜜得，是故言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生诸佛是自证圣意，你在一切因缘处能够自证圣意，对不对？安住无为，可是呢不舍有为，所以他说能是世间相。他自己这种修养跟智慧在哪里显现？他能够为一切众生显示什么？方便善巧安利法住智的智慧。所以他能是世间相，能是世间相就是饶益有情，他受用的功德。所以他自受用的功德是自证佛，就是自证觉性，自证无为。他这个是自受用的智慧，他受用的智慧就是能够安利一切的方便善巧，能是一切世间相，在显示世间相的有为法当中，令一切众生跟他一样同证无为。这个定义叫做佛。佛的觉醒是具足这两边的。好，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来看后面这一段啊，再来看后面这一段。